听众朋友你好，现在是由崔氏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澳洲国家宽带网涨价 10%， 澳洲家庭储蓄额逾10,000亿元，澳洲药品福利计划处方药价格1月1号起上涨，首都行政区与新州政府讨论边界扩张问题，新州 53% 分契住宅楼存在缺陷，开发商和建筑商拖延解决问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宽带网宣布，每月价格上涨 10% 后，受生活成本压力的澳洲人决定牺牲网速来节省支出。2023年近30,000户家庭放弃使用宽带网，亦是家庭用户数量第一年出现下降。该数据下降是继澳洲消费者监督机构批准政府提高国家宽带网零售价格，零售商纷纷提高收费后出现的。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做出决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就有约10,000多起用户退出国家宽带网的情况。澳洲宽频是第一家宣布涨价的零售商，最便宜的计划每月涨6元，涨幅超过 10%。 对于拮据的家庭来说，这个相当于每年增加72元。反对党通讯事务发言人高文表示，随着7月份的再次涨价，家庭将面临更多的压力。党最近将国家宽带网价格提高了 10%， 其中成本最低的计划涨幅最大，这个对那些最无力负担的人造成了最大的伤害。根据工党新的国家宽带网定价制度，用户在短短6个月内面临两次价格上涨，从2023年12月开始上涨，2024年7月将再次上涨。2023年是国家宽带网史上第一次失去现有家庭类别客户，占其总业务的 83% 以上。尽管现有家庭客户退出其计划，但在新房和建筑行业的推动下，连接国家宽带网的房屋总数增加了 43,000套。很多澳洲人正在继续积累他们在疫情期间建立起来的储蓄，目前澳洲家庭在银行的存款总额已超过10,000亿澳元。尽管澳洲人需要偿还更多的房贷，并为日常必需品支付额外的费用，但是澳洲家庭一直在银行存钱。银行监管机构的数据显示，去年11月份家庭存款总额超过 1.4 万亿澳元。自去年10月份以来，存款增加了 0.7% 或105亿元，比一年前增加了 7.5%。 澳洲审慎监管局公布的数据反映了澳洲储备银行在去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声明中强调的大量储蓄缓冲，这一趋势始于疫情期间，由于外出消费或旅行的机会减少，疫情封锁下的家庭开始将钱存入房贷、对冲账户和储蓄账户。储备银行行长布洛克表示，尽管利率和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但是总体而言，家庭的财务状况相当不错。1月1号起，大多数澳洲人的药品福利计划的处方药价格将上涨至 31.60 澳元，享受优惠的患者的药价上涨至 7.7 澳元。卫生与老年护理部发言人表示，这一涨幅与消费者物价指数一致，普通患者的药价上涨了 1.60 澳元，持有优惠卡的患者上涨40澳分，药品安全网的门槛亦将提高，持优惠卡的患者增加 14.40 澳元，普通患者增加 84.40 澳元。该发言人表示，这次调涨价格是依据1953年国家卫生法的年度要求。他表示，自2023年1月起，药品福利计划普通处方的最高费用下降 29%，从 42.5 澳元降至30澳元，是75年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截至2023年11月30号，超过1900万份处方因自付费金额的减少，为患者悭了费用。 全国患者的节省总额估计超过 2.2 亿澳元。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正在同新州的高级厅长商讨潜在的边境变化问题。首都行政区政府正在推动扩大其北部金宁德里的边界，以使一个完整的住房开发项目都位于行政区的边界内。新州政府已表示，其移动边界的决定将基于对开发服务提供的分析上。这片开发土地位于新州帕克伍德，属于阿斯谷地方政府。帕克伍德将成为首都政府的合资企业金宁德里公司开发项目的一部分。长期以来，首都行政区一直在度推动扩大其边界，甚至在该地区购买了土地用来未来的扩张计划。新州前州长佩洛泰特2022年为开始边界谈判开了绿灯，并表示原则上支持扩大首都行政区的边界。首都行政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巴尔继续向新州现任州长柯文斯和该州其他厅长提出此事，但目前双方尚未就意义的边界移动做任何决定。巴尔此前曾表示，他对边界移动事宜充满信心。他说2022年他已获得了正式批准。巴尔说，首都政府将继续与新州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合作。结构防水和消防安全缺陷对新南威士州的分启式建筑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一份新报告显示，新州 53% 的分启建筑物在过去五年中存在严重缺陷，只有一半在一年内得到解决。这数位已从2021年的 39% 大幅增加。最常见的缺陷包括防水、消防安全系统、建筑结构和关键服务问题，比如电梯和管道。这份由新州分契业主协会和建筑专员办公室撰写的报告显示，在2016年至2022年期间，超过一半的分契建筑存在严重缺陷。业主主案法团估计花费了7900万元来解决这些问题。纠正严重缺陷的平均成本为每栋分契建筑物的283000元。报告显示，尽管整体缺陷数量有所增加，但自2020年以来，新建筑的缺陷有所减少。越来越多的业主有信心向监管机构报告。该数据来自600多名物业经理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自2021年发布的上一份报告以来，存在严重缺陷的分契建筑物有所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